马太福音的研读今天已经到了第32集了，我们看的经文是25章第一节到13节，我们请看。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辞筵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到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耶稣的比喻呢，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又爱又恨。他的比喻呢，也有一种很熟悉，可是也有陌生的一种的矛盾。比方说，在这个比喻还有其他的比喻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婚宴。的确，婚宴呢是耶稣比喻里面常见的一个的主题，甚至一个场景。无论古今，人对婚宴都不会感到陌生。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在婚宴的过程当中，往往呢可能要好几天。在婚宴的举办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新郎迟到，这也是常常有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陪伴的童女因为累了而睡着呢，也是很自然不过的。这是一个我想在第一世纪讲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觉得很诧异。所以问题不在于童女睡还是不睡。事实上，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喻里面的十个童女啊，不论是聪明啊还是愚拙的，都睡了。问题不在于睡还是不睡，警醒也不在于睡跟不睡。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可是警醒的意思呢，不在于睡还是不睡，是在于有没有准备，就是要有准备。可是读者可能感到有点点困惑、不解，甚至不满的，就是那称为聪明的五个童女，在同伴，就是另外说他愚拙的童女，在他们急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五个聪明的童女袖手旁观，不肯和他们分享灯里面的油。这个呢，是很多的读者会感觉到困扰的。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不就跟那五个所谓愚拙的童女分一些灯油，那不就得了，不就解决了问题，而不需要落到一个田地，说他们在里面参加喜宴，另外的五个在外面那么的凄惨。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甚至呢引用圣经来支持他们不满这个十个童女里面的五个聪明的女孩子，就是说他们不肯跟五个愚拙的童女分享油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读过的经文，比方说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还有，引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的，这边保罗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分担，这样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那我听过，曾经有人呢引用这两处的经文呢，来说比喻里面这五个所谓聪明的童女呢，与其说他们聪明，倒不如说他们不顾念别人，倒不如说他们自私。如果不是他们吝啬不愿意分享油，那五个愚拙的女孩子又何必要跑去买油，买了回来就错过了迎接新郎呢？更不要说他们最后那种落寞的惨情了。真正让读者们感到不安的，或是说不平的，是当这个买油的童女 回来之后被关在宴会之外，他们敲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门里头出来的竟然是冷冷的声音，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老实说，这个光景是谁造成的？如果新郎准时来到，会有油用尽的时候吗？如果油没有用尽，他们需要去买吗？他们会错过迎接新郎的时机吗？他们会关在门外吗？我们为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感到不值。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对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产生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进而有之呢，我们会对这个新郎啊，筵席的主人呢，也会觉得不太同意。所以重要的是，究竟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上文下理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读经解经的时候呢，你不能只拿经文一节出来表面的读，然后就把它所谓的应用了。我们应该仔细看看它的上下文，然后仔细的去思考，然后看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生活产生一种的关系。如果我们随便的不管上下文，随便的读，随便的引用，不等于相信圣经。尽管你说圣经这样讲，其实你不是真正的相信圣经。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尽量的把自己的观点搞清楚，是不是我们的问题是经文要讲的问题。如果不一样的话呢，也许我们要把我们的问题先搁下来。我们要做的去问经文究竟讲的是什么。我们硬是要把自己的问题塞到经文里面去，一定会扭曲经文的意思的。刚我说有些人引用加拉太书六章或者腓立比书第二章，你要回去那段经文你就看呢，加拉太书保罗讲的，或是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讲的，是讲信徒团契生活。信徒团契的时候怎么生活？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个人的重担要彼此分担，这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这是在加拉太跟腓立比书。然后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不是怎么样同工怎么样配搭，他讲的是我们怎么样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整个24章跟25章，我们说的是这个周末的讲论所讲的整个核心，就是耶稣要来，他的跟从者以及整个的世界究竟怎么样在主面前忠心的预备。这个比喻之前就是上一集我们看过的忠心仆人的比喻，也记得在那里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是有忠心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事，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们这样行，就仆人就有福了。这24章45到46节，在这个经文这个比喻里面隐含的问题是，谁是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他问一个问题是，谁是聪明的童女，预备好油以迎接新郎。如果说在前面24章那个忠心的仆人会按着主人所分派的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话，那么聪明的童女就是忠心的仆人，他预备好灯油以迎接新郎。分享油与这个比喻是拿不到任何丝毫的关系的。没能说管理事情的仆人好处可以分给另外坏的仆人，你也不可能说那赚了5000赚了2000的仆人可以把他们所赚的分给那个1000的，使得那个1000的不落在一个爱哭切齿的环境当中。你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个的关联的，因为比喻讲的是究竟我们怎么面对将要来的主。其实也不太难理解嘛，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机只能自己去面对的，没有人可以分担的。再爱你的人，再同情你的人，也只能在身边给你打气给你鼓励，还是你自己得去面对。祷告和呼喊是当然的，问题是 有美好预备好油。五个渔桌的童女在海面敲啊呼喊，可以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你没有预备好灯油，你没有预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来临。真有这些经验吗？没有办法分担，没有办法别人帮忙吗？我只举几个例子，也许大家就会明白了。在学的学生，在平常的日子，同学们组成小组，相互的帮助，互相的温习，彼此的鼓励，分享笔记，分享心得，就在这里呢，有一个团体的生活。可是生命到了某一个阶段，是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的关头的。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小组温习的时候，都在你旁边告诉你怎么写，怎么明白，怎么预备。可是真正的考试的日子，坐在考场的时候，你必须自己面对桌上那份考卷。在这一刻，你自己预备好的油，燃点自己的灯。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问隔壁的同学考生借油的，你不能说个人重担彼此分担嘛，你不能说更不要耽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啊，让我抄一抄看一看，不能这样子。这不仅仅是学生应考的问题，是家庭，是婚姻，养儿育女都是一样。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来负责。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分担，互相的分享。可是生命一定会走到一个尽头，一个关头，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处境，我们在自己的考卷上面答题，写上我们的名字。这是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他提醒跟从他的人要预备他的回来。耶稣说的岂不是也是对生命的把握？我们常以为这些比喻只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讲耶稣再来的那些讲论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的里面。危机的来到，比方说像意外一样，让人觉得措手不及。在寻常的日子，我们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毫无准备，结果只能在门外呼喊，沮丧、失望和伤痛。这是为什么耶稣周末的讲论是那么有意思的原因。研究圣经的人会说，圣经所说的周末论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已然，一个是未然。已然就是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他宣讲教导死亡复活，是因为耶稣的生命的展现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彰显天父慈爱完全的生命。在这个已然来未然还没来的这样一个空间的里面呢，我们是每天的学习跟随主耶稣。因为耶稣来已经开始了周末了，神已经掌权，神已经作王，神已经进入这个世界，借着他儿子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已经胜过罪恶一切的死亡，我们也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了，周末已经开始了。耶稣所有的周末的讲论都对我们有意思了。可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体会上帝的恩情，没有任何阶段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看得见天父的慈容，唯有我们一路一路的走向历史的尽头，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看见。这保罗说，如今我们好像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得清楚。所说的就是这个周末论的一个精髓，已然和未然。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耶稣也没有回来。这样周末讲的有没有意义吗？有意义。你再想一想，我们这一集还有上一集上几集讲的周末的讲论，今天讲的这个灯油的准备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对吗？学生的准备，当父母的准备，工作的准备，甚至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都可以陷入到意外的里面，不就是需要准备吗？ 可是在这个准备的以前，可能有很多的团契，很多的分享，可是他实际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面对考卷，写上自己的名字的，这不是很真实吗？上一集我们讲了三个的仆人，有两个很知道，很相信主人了解自己，给自己机会，很慷慨，就无论做什么，结果怎么样，只要是忠心，只要是尽力，他一定会接纳的。这不仅仅是说的是耶稣回来那种审判，也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怎么相信这位神是慷慨，了解我们，我们就会怎么活。如果我们能够记得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也将万物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那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论断我们的。不管我们是有恩赐，有很多恩赐，或是没什么恩赐，甚至你说没有恩赐，都是在他的面前可以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不也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吗？所以耶稣的周末的讲论不是说只有耶稣来的那个时候才有意识，是我们活在这里，活在现在的，读这些经文，听耶稣讲的那些讲论，对我们生命有莫大的关系。希望观众朋友能够看到耶稣的周末的讲论，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主耶稣要来，他也提醒我们怎么样在当下生活。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遥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将来，那是一个盼望，那是一个信念，他讲的也是每天真实的生活。的确，因为这位主与我们同行嘛，你记得马太福音第一章以马内利，到了最后的一章也说了，如果我们遵行他所教导的，我们会经历耶稣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不断地提醒我们，你是那一位从亘古到永远的主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你不仅仅在遥远的将来，或是说远远的过去，此刻、今天，你仍然与我们同行。所以帮助我们敏感你的同行，帮助我们做聪明的童女，常常预备，不仅仅是预备主再来，也预备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见证，因为你的确的是每天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奉耶稣基督您的名字祈求，阿们。